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海外消息。明慧记者徐晶美国底特律采访报道，2012年1月26日至29日，美国神韵国际艺术团值中国新年之际，莅临美国车城底特律市，拉开了为期4天5场的神韵盛况帷幕。周末3场的演出连续满场，有观众直叹这是神的语言和神的作品。每一场晚会结束时，现场观众久久不愿离去，以持续不断的热烈掌声向神韵国际艺术团表示感谢。现任多元文化理事会会长，同时也是 AAA 健康中心医院的院长兼医生的沙克尤·可汗和瑞娜·马多斯夫妇，在看完演出后，可汗先生双手合十表达谢意。他说，我们看过无数的演出，包括很多民族的舞蹈，但今晚神韵的演出是我们看过的最壮观的。维恩郡检察院首席律师布拉德利·科布及夫人在演出结束后告诉记者，非常不同凡响，整个演出所运用的色彩绚丽，舞蹈演员的表演和技巧都完美无瑕。科布夫妇购买了1楼的最贵票，坐在中间靠前的位置。他说，演出物超所值，因为这个世界上大概再也没有任何演出能像神韵一样。玛利亚姆·宾斯基是维恩大学医院委员会的客户关系主任，他与母亲一同观看了神韵。宾斯基女士看完演出非常激动，说这场演出简直可以称为一场世纪性演出，而且演出中所传递的信息也非常重要，我认为对于我们人类的灵魂都会有益。宾斯基女士的母亲83岁的波兰裔画家李贾娜在二战中来到美国，作为两次世界大战的幸存者，她说，精神信仰是当今世界所需要的，神韵带来新的纪元，一个有精神信仰的新纪元已经开始，我很高兴看到这一切正在发生。
听众朋友，中共江泽民集团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至今，已经是第13个年头了。据不完全统计，已有3503人被迫害致死。下面为您报道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遭受中共迫害的最新消息。黑龙江消息，日前密山市法院发生了一宗颠倒黑白、是非错位的判决案，行凶者诬告受害者，在法庭上辩护律师拆穿了假证据、假证词，行凶者心虚当庭撤诉，但法院却继续判处受害者。2011年8月11日，法轮功学员张玉堂到密山市法治教育学校，实为610非法私设的黑监狱洗脑班，探视前一天被610人员绑架到洗脑班的外甥媳妇博勇，遭洗脑班人员陈金磊等4-5人刁难殴打，导致张玉堂5根左肋骨被打断。在密山政法委的操控下，610头子于晓峰、洗脑班的王小平、陈海雷、陈金磊、中心社区书记蒋智慧等人制造伪证、做假证言，勾结密山市检察院法院以妨害公务罪非法起诉张玉堂。11月21日，密山法院开庭，在法庭上，张玉堂的律师一一指出破绽。陈海雷的起诉书上说，他被打倒在地，属造谣诬陷。陈海雷自觉理亏，当庭提出撤诉，然而法庭并没有释放张玉堂。密山市检察院和法院在密山市610的操控下，强行认定假证据，以妨碍公务罪非法判张玉堂5个月拘役。在非法拘役期间，狱警不给张玉堂治疗，也不许家属探视。张玉堂出狱时瘦得皮包骨，走路无力，现已丧失劳动能力。
辽宁消息，营口地区红旗镇法轮功学员车红飞在过去几年中5次被中共当局无理绑架关押，8次被迫失去工作。2008年4月，车红飞在大连监狱被迫害，导致大脑失去记忆，生命出现危险时被送回家。大连监狱以监狱长为首的一伙警察再次来到车红飞家，将车红飞绑架。车红飞42岁，是英语教师，修炼法轮功后去掉了嗜酒赌博的不良嗜好， 一直努力按大法真善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为人及教学成绩在当地有口皆碑。十几年来，车鸿飞多次被红旗镇派出所伙同雄岳公安局绑架劳教，遭受了残忍的折磨。期间被罢于圈国宝大队王红奎勒索4000元，第一次被红旗镇派出所在红旗镇中学绑架，关押到盖州市拘留所15天后，被送到营口教养院劳教，5个月后染上肺结核被放回。2006年2月，车鸿飞去沈阳于洪区一所私立高中教英语，遭到沈阳于洪区派出所警察绑架，罢于圈检察院对他枉判7年，关押在鞍山监狱。监狱的长期迫害致使车鸿飞出现生命危险，瘦得皮包骨头，全身肌肉萎缩，心率紊乱，胃出血，严重贫血。2007年12月27日，车鸿飞被转到大连监狱后，亲属4次到大连监狱要人，监狱以种种借口回避搪塞。2008年4月24日，车鸿飞被送回家时只剩一口气，奄奄一息。车鸿飞上有父母亲，都年过70，下有一个10岁左右的女儿。车鸿飞回到家后，生活不能自理，大脑失去记忆，至今不能正常生活。
广东消息，深圳法轮功学员刘晓光、刘景泽、卢春荣等于2011年6月21日遭绑架，至今仍被中共劫持。警察威胁法轮功学员家属不准请律师，不能上明慧网公开他们的恶行。最近得知，2011年11月25日，中共法院非法对刘景泽开庭，刘景泽的律师在法庭上做无罪辩护，法官与警察个个无言，默默地听着。最后法庭没有宣判，不了了之，但至今都没有关于刘景泽的任何消息。刘景泽在福田区莫林关看守所被迫害的有气无力，人瘦了很多，也很憔悴。警察威胁他的家人，如果再往明慧网上登消息，就更加重判刘景泽。警察称他们什么都知道，天天都在关注明慧网。刘景泽8岁的大女儿在深圳市黄岗学校上学，日前学校发通知，声称以后不允许她来学校上学了。警察还找到刘景泽的房东，要挟房东不准租房子给他们母女3人。刘景泽的妻子和孩子一直被警察骚扰和跟踪，遭到同样威胁恐吓的还有刘晓光和卢春荣的家人。警察威胁刘晓光的家人，要他们把准备为刘晓光做无罪辩护的律师辞退，不然将重判刘晓光。刘晓光在龙岗看守所也遭到警察的威胁，叫刘晓光跟其家人说不要他家人请律师，否则多判几年。卢春荣被绑架后非法关押在草浦看守所，家人自从遭到警察威胁后至今下落不明。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下面是新闻短讯。2011年12月15日，河北廊坊市洛伐镇政法委书记毛占国等伙同廊坊市610科长李汉松骚扰东小营法轮功学员宋宝敏、张玉珍及东张五村张振杰、西马圈村的毕俊兰，企图让他们去乡里学习接受洗脑。腊月初七，毛占国等又去骚扰法轮功学员张玉玲、张振杰。
河北邯郸涉县公安局国宝大队警察曾绑架勒索涉县滩里村法轮功学员冯彩霞10000元，之后又多次绑架、侮辱、威胁冯彩霞，主要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2012年元月初，这帮人闯入冯彩霞家，将她绑架走。目前得知，冯彩霞被关押在石家庄女子劳教所3大队，家人要求看望，要送去棉衣棉被，被拒绝。
2007年5月5日，法轮功学员赵忠玲在青羊区医院被迫害致死。成都市53岁的法轮功学员黄敏，2007年8月15日在青羊区医院被迫害致死。被青羊区医院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还有邓建平、段世琼、陈贵军、胡红月、黄丽莎、沈丽芝及几位没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